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，
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。
灵命日粮，提供您每日的灵粮。
欢迎收听灵命日粮。
欢迎收听灵命日粮，我是孙道中。又到了我们相约一起灵修，一起亲近神的时间。路加福音9:62，耶稣说，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。让我们日日专心跟随主，因为被召的多，选上的少。我们若常常遵守主的道，就真是他的门徒了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赤子之心。我们思想赤子之心这个题目，所要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诗篇第八篇。诗篇第八篇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耶稣爱我，我知道。
诗篇第八篇，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，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，你因敌人的缘故，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，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。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，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，便说，人算什么，你竟顾念他，世人算什么，你竟眷顾他。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。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，使万物 就是一切的牛羊、田野的兽、空中的鸟、海里的鱼，凡惊醒海盗的，都伏在他的脚下。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诗篇第八篇。我们把焦点放在其中第二节，诗篇第八篇第二节经文说道：你因敌人的缘故，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。诗篇第八篇第二节，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诗篇第八篇第二节，请我们再背诵一次。你因敌人的缘故，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。诗篇第八篇第二节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《赤子之心》。几年前，我请一些小学五年级的学生列一个清单，写下假设他们能在下周见到耶稣，他们会问些什么问题。同时，我也请一组成年人做同样的事情。结果两组人的清单大相径庭。孩子们的问题从可爱到犀利，应有尽有。我们在天堂一定要穿着长袍，围圈圈坐着，整天唱歌吗？我的狗狗能上天堂吗？当年鲸鱼是在方舟里边还是在外边呢？我的爷爷跟你一起在上面过得还好吗？几乎毫无例外，从孩子们的问题中能看出，他们丝毫不怀疑天堂存在，并认为神有超自然的能力。反过来看，成人的清单囊括完全不同层面的问题。为何好人没有好报？我怎能知道你是否在听我的祷告？为什么上天堂的路只有一条？慈爱的神怎么可以让这种悲剧发生在我身上？大致上来说，孩童们的生活无忧无虑，感觉不到那些使大人们焦虑的担忧和痛苦。童真的信心让他们更容易信靠神。当我们这些大人们常常在试炼和愁烦中迷失时，孩童们却持着如圣经诗人般的眼光，以永恒的角度看见神的美好。神是值得信靠的，且他渴望我们像孩童一般的信靠他。哦，天父，每当思想你，就让我心有平安，更渴慕你。愿我能再次寻回赤子之心，求你赐下信心，使我能完全的信靠你。与主亲密同行，你就不会看眼前苦难，仰望永恒的冠冕。
每天灵修读经的五大好处：一、更能意识到神；二、使我们与神亲近；三、明白神的原则；四、神感动我们做正确的决定；五、圣经成为我们祷告寻求引导时宝贵的帮助。
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每日宝贵的精神食粮。灵命日粮节目鼓励您天天读圣经，时时亲近神。
今天我们思想《赤子之心》这个题目。诗篇第八篇第二节，我们今天背诵的金句告诉我们：你因敌人的缘故，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。 婴孩和吃奶的是没有自己能力的，他们完完全全要依靠父母。在天国里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？是像小孩子一样有着单纯信心的人。主耶稣抱着小孩，给他们按手，为他们祝福。马太福音18:1-4记载，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，天国里谁是最大的？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，使他站在他们当中，说，我是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，断不得进天国。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，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。一个幼童，他的动作是清洁正直的，都显明他的本性。一个小孩子是那样纯真，没有恶毒，没有诡诈，没有假善，也没有嫉妒。小孩很纯真。有一个小孩要帮妈妈到超市买一点东西，可是妈妈左等右等，都不见这个小孩回来。妈妈的心不由得着急起来。半个多小时以后，儿子才回到家里。妈妈有点生气地问他，你刚才跑到哪儿去了？知不知道我有多么担心？儿子说，对不起妈妈，我在回家的路上遇见我的朋友阿德，我必须去帮助他才行。妈妈紧张地问，阿德出了什么事？儿子说，他的脚踏车坏了。妈妈松了一口气，问说，那你帮他修好了吗？儿子说，没有，我哪会修理啊。妈妈好奇地问他，那么你都在那儿做什么啊？儿子说，我陪他一起难过，好让他不至于太难过。这个小朋友很善良，很纯真，适时地给遇到困难的朋友提供情感上的支持。1983年的圣诞节前，美国费城有一个11岁的男孩叫特福瑞。他在电视上看见费城贫民区那些无家可归的游民，居然有人在大雪天当中露宿街头过夜。小男孩觉得难以置信，就要求他的父母带他到实地去看一看。他的父母亲起先很犹豫，心想，带小孩子到那个地方去好吗？后来觉得，这未尝不是一个教育小孩的好机会，于是一家三口就开车到了贫民区。离市政厅不远的一个街口，有一个疲惫憔悴的人就蜷缩在人行道旁。特福瑞下了车，在父母放心不下的那种守候下，就去接近那个人，亲切地对他说，先生，这儿有条毯子送给你。那个人先是目光呆滞地望着他，接着伸出手来接过了这条毛毯，对特福瑞说了声谢谢，并且说，愿上帝赐福你。从那天开始，特福瑞跟他爸爸妈妈每天晚上都到市中心巡查，为无家可归的人烧尽绵薄之力。很快的，家里头多余的毯子、衣服、面包都送完了。但是他们为穷人所做的这事儿很快就传开了，有人捐了一辆小型货车给他们，更有不少人自愿地加入帮忙的行列。不久，贫民区就规划出了救济的路线，救济工作进行得有条有理。更没想到的是，以这个小男孩为名的特福瑞运动就这样在美国展开了。11岁的特福瑞成为美国的知名人物，先是电视台采访他，最后连总统、连德蕾莎修女也都想要见他。当人问他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他只是很简单的回答，是主耶稣叫我这样做的。小孩子好单纯。今年一个4岁大的英国小男孩艾略特，在9月肯雅奈洛比所发生的购物中心恐怖攻击事件当中，他看到他妈妈腿部中枪，气得大骂恐怖分子，说，你是大坏蛋，放我们走。杀红了眼的枪手因为小男孩的话整个心软了下来，放走了男孩的一家三口和另外两个小孩。新闻报道说，枪手给了艾略特一条巧克力棒，还跟他们说，原谅我们，我们不是禽兽。小男孩的勇气 连恐怖分子也为之动容。从孩子身上，我们看见我们失去了纯真，看见我们失去了清洁、正直，甚至我们失去了勇气。以弗所书4:20-22，保罗说，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。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，领了他的教，学了他的真理，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，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。一个孩子是怎么失去了纯真呢？是因私欲的迷惑。因为我们是生在罪中的，我们带着罪性，结果我们这个旧人因为私欲的迷惑就渐渐变坏了。怎么办呢？需要耶稣基督宝血的救赎，我们需要经历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，我们需要神的拯救。哥林多后书5:17，保罗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以弗所书4:23-24，保罗说，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，并且穿上新人，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哥罗西书3:10，保罗说，穿上了新人，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，正如造他主的形象。不论我们年长或年幼，刚强或软弱，神都希望我们像纯真的孩子那样与他亲近。他喜悦我们诚心爱他，像小孩子一样。以弗所书6:24，保罗说，并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。启示录21:21，经文说，12个门是12颗珍珠，每门是1颗珍珠。圣城的城门是用珍珠作为装饰的。神喜悦我们诚实无伪，诚心爱他。一个诚心爱神的人，他会恭敬地把神当神，这在神面前是极为宝贵的。神所喜悦的人，心里是常常存着赤子之心的。大卫就是这样，大卫的心很真，没有矫揉造作，他真心爱神，心里有了委屈就求神为他伸冤。比如诗篇35篇4-9，大卫说，愿那寻索我命的蒙羞受辱，愿那谋害我的退后羞愧，愿他们像风前的糠，有耶和华的使者赶逐他们，愿他们的道路又暗又滑，有耶和华的使者追赶他们，因他们无故地为我暗设网罗，无故地挖坑，要害我的性命。愿灾祸忽然临到他身上，愿他暗设的网罗缠住自己，愿他落在其中遭灾祸。我的心必靠耶和华快乐，靠他的救恩高兴。当大卫知道神因为约柜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和一切属他的，他就欢欢喜喜地将神的约柜从俄别以东家中抬到大卫的城里。圣经说，大卫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，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，像小孩子一样。扫罗的女儿米甲从窗户里往外观看，看见大卫王在耶和华面前踊跃跳舞，心里就轻视他，但是大卫不以为意。当大卫回家要给眷属祝福，扫罗的女儿米甲出来迎接他说，以色列王今日在臣仆的婢女眼前露体，如同一个轻贱的人无耻露体一样，有好大的荣耀啊。这是讽刺的话。大卫怎么回答呢？撒母耳记下6:21-22记载，大卫对米甲说，这是在耶和华面前，耶和华已拣选我，废了你父和你父的全家，立我做耶和华民以色列的君，所以我必在耶和华面前跳舞，我也必更加卑微，自己看为轻贱。你所说的那些婢女，他们倒要尊敬我。大卫在神面前像个小孩子，他不在意别人的眼光，他不戴上虚假的面具，他总是真情流露。当亚尼尔被约押杀死的时候，大卫为亚尼尔哀哭，因为他爱惜人才，这么好的人才被杀了。 以色列众人本来以为杀亚尼尔是出于王意，是大卫的意思，因为知道大卫为亚尼尔进食哀哭，才晓得不是出于王意。原来大卫他这样惜才，当百姓知道了，他们无不喜悦。当大卫面对巨人歌利亚的时候，他一点不感到自己渺小。巨人歌利亚身高六肘，临一虎口，头戴铜盔，身穿铠甲，甲重5000舍克勒，腿上有铜护膝，两肩之中还背负铜戟，枪杆就粗如织布的机轴，铁枪头重达600舍克勒，还有一个拿盾牌的人走在了前头，而且他自幼就做战士，身经百战。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歌利亚骂阵的话，都惊惶，极其害怕，心里怕得不得了。大卫不怕，他勇敢地迎向巨人歌利亚。歌利亚见了大卫就藐视他，因为他年轻，面色红光，容貌俊美，像个小孩子一样。他对大卫说，你拿杖到我这里来，我岂是狗呢？大卫对歌利亚说，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，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，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。神的灵大大感动大卫，使他征战得胜，用一块石头子儿就解决了这个非利士巨人。我们看见大卫怀着赤子之心，勇敢地出来为耶和华的名征战。当征战来到的时候，他没有退缩，当服侍来到的时候，大卫没有退却。神说，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，他是合我心意的人，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。为什么神喜欢大卫？因为大卫里边有赤子之心，他真诚的爱神。弟兄姐妹，赤子之心最能讨神喜悦，一颗赤子之心也最能够感动人。一位英国姐妹，哈佛加尔姐妹，她14岁就信主，一生保持一颗纯真的心。她写了许多发自内心省思的诗和散文。她说，写作就是我的祷告，不论是构思或灵感，我求神给我每一句每一字，深愿字字句句都是他的话语，是他给的感动。有一年他来到德国，在一个地方看了一幅主耶稣头戴荆棘冠冕的图画，上面写着几个字，你将为我做什么。哈佛加尔姐妹看了很受感动，就从口袋里拿出纸笔写下这样的诗句，我曾为你舍命，我血为你流出，救你从死复起，使你罪过得赎，为你为你我曾舍命，你舍何事为我。我离富家天庭，撇下荣耀宝座，来此暗室沉吟，饱尝孤单漂泊，为你为你天家曾舍，你舍何福为我。为你饱尝苦痛，口舌难以形容，忍受枪刺鞭伤，救你脱离死亡，为你为你忍受一切，你受何苦为我。我从天庭附加谦卑屈尊降下，带来完备救恩，并我宽容怜悯，向你向你厚恩曾施，你将何物献我。孙大中每次唱这首诗歌，就被这四句话深深触动。为你为你我命曾舍，你舍何事为我。为你为你天家曾舍，你舍何福为我。为你为你忍受一切，你受何苦为我。向你向你厚恩曾施，你将何物献我。弟兄姐妹，神喜悦我们像一个纯真的孩子，用很单纯的心回应他的爱，把自己献上。保罗说，我们不可徒受神的恩典。弟兄姐妹，主曾为我们舍命，他本来富足，却为我们成了贫穷，叫我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。我们为他舍了什么？神愿我们回归孩童那样的纯真，该感恩的时候要感恩，该踊跃的时候要踊跃，该奉献的时候要奉献，该赞美的时候要赞美。让我们卸下属灵的面具，永远用最真的一面面对主，诚心爱他，天天与他亲密同行。 我们就一块来听这首诗歌，为我你舍何物。
为你我舍生命，为你我流暴雪，将你洗得洁净，是你与神和谐。
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你的道理洁净，存到永远，你的话语是纯真的，你是真葡萄树，连结于你的这人就多结果子。你要我们像一个存着赤子之心的孩子，在父亲面前求主帮助我们除去无知和虚妄的心，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和虚假，存谦卑的心信靠你。主啊，孩子们的勇气，孩子们的善良，孩子们的纯真，孩子们的正直，都是给我们的提醒，让我们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，好在我们口中建立能力，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。求主更新变化我们的心意，使我们活出你所喜悦的样式。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为你我舍生命。